这里是巴黎，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播音。今天是2018年9月6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今天凌晨3点多，日本北海道发生了日本标准震度7度的地震。据北海道警方透露，震区出现塌方、房屋倒塌等大规模的受灾情况，地震造成死亡人数至少为9人。韩朝首脑会谈将于本月18日至20日在平壤举行，会谈议题也备受各方关注。分析认为，半岛无核化和板门店宣言落实方案将成为其两大的主轴，竞争罕见力挺特朗普，只希望朝美在特朗普任内改善关系，实现无核化。竞争还对部分国际社会怀疑他的无核化的意愿表示失望。中国官方今天以商务部例行发布会回答记者问形式高调宣布，将严厉回击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中国的关税课征行为。据美国公布7月份外贸情况，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显示明显增多。中国今天严厉谴责英国军舰没有经过中国政府允许擅自进入南海西沙群岛领海。英国早前与法国表示共同进行自由行航行，英国官方至此对此批评没有回应。中国非洲猪瘟有继续蔓延扩大的趋势，目前辽宁、河南、黑龙江、江苏、浙江以及安徽都报告发现了疫情。美国两大社交网络平台脸书和推特昨天在美国参议院一个听证会上表示，目前不会去中国发展。
各位听友好，我是本次节目主持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编播，下面就去听详细内容。
日本北海道今天发生了强烈地震，至少有9人死亡。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6日凌晨3点8分许，日本北海道发生日本震度标准7级地震，当局指无海啸危险，但有房屋倒塌。此次地震已造成7人死亡，至少110人受伤及19人失踪。由于北海道所有火力发电站停止运转，道内全境家庭停电，249家医院停电，采用紧急电源发电。在道内18个市町里，至少4594户断水。据气象厅介绍，震源为胆震地区中东部，深度为37公里，显示地震规模的震级推测为里氏6.7级，并持续发生震度为3或4级的地震。气象厅称，大约1周期间需要注意震度6强程度的地震。新千岁机场地震后，有部分天花板及墙壁倒塌，机场内有些留宿设施中有人受轻伤，警备人员已经带领旅客从留宿设施疏散。札幌市东区有马路路面在地震后出现凹陷及裂痕，道内的高速公路广范围停止行车，道内所有的巴士线也停驶。据北海道警方早些时候的消息，武川町和新日高屋町有2名男性死亡，后真町一名83岁女性处于心肺停止状态，9人被埋在废墟里，14人生死不明。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在《纽约时报》发表了自称是一名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现任政府高官的匿名文章后，特朗普和白宫随即分别作出反应。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在两个月后的11月9号投票，在此敏感时机，当年率先爆料水门事件造成尼克松总统在任内被迫辞职下台的美国著名记者伍德沃德计划下周发行一部新书，介绍白宫日常生活。尽管这部新书尚未正式发行，但了解摘要的消息人士普遍形容，伍德沃德的新书内容可能会对特朗普形成焚炉之祸。而《纽约时报》则于稍后随即在论坛上刊出一篇匿名文章，作者自称是一名在内部反对特朗普的美国政府高官，并表示有多位同事在做同样的抗争。面对上述情况，特朗普总统和白宫发言人都迅速做出了反应。本台法广在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传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话录音片段。特朗普总统用美语说，
Nobody has ever done in less than a two-year period.
没有任何人在两年里做到我们所实现的。当你们和我谈及行政系统内的匿名消息渠道，他很可能是一位不得志的人，怀有恶意。纽约时报弄错了，如果没有我，纽约时报或许不复存在。
I believe the New York Times probably wouldn't even exist.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白宫发言人形容论坛匿名作者是胆小鬼，应该辞职。但这位匿名人士似乎决定要留下，他宣称属于保守派人士，对政府在特朗普摇摆不定下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本台法文报道表示，尽管这一论坛是以匿名形式发表，但纽约时报知道作者真实身份。
叙利亚反叛军和圣战分子掌控的最后一个地盘叙利亚伊德利卜省面临政府军空中打击的威胁，局势十分严峻，当地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纷纷逃离，前往北部地区避难。请听本台记者刘芳的报道。
最近数周来，叙利亚当局向伊德利卜省周边地带部署大批军力。伊德利卜省位于叙利亚的西北部，与土耳其接壤，目前掌控在圣战组织沙姆解放组织及反叛军的手中。法新社引述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披露的信息报道指出，昨夜今晨，当地大批民众逃离住所，奔往北部的临近省份阿勒颇省及阿夫林地区。周四清晨，伊德利卜省东南地区遭遇政府军炮击，至少造成六人受伤。报道指出，联合国及国际社会对当地局势十分担忧，一旦爆发冲突，伊德利卜省将可能遭遇空前的人道灾难。尽管2011年叙利亚陷入全面内战以来，已造成至少35万人死亡。联合国方面担心将有80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认为，大马士革可能在本月10日前后发动攻击行动，他呼吁各方避免大屠杀。联合国信息显示，目前生活在伊德利卜省的百姓约有300万，其中一半为背井离乡的民众。周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出，在遭遇灾难的情况下，这些人将逃往土耳其。作为支持叙利亚反叛力量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应在本周五前往德黑兰出席与伊朗、俄罗斯领导人举行的三国首脑峰会。伊朗和俄罗斯是叙利亚的坚定盟友。面对叙利亚的危机局势，美国要求周五召集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台湾今天发生一名男子手持镰刀企图闯入总统府事件，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今天上午，53岁男子林崇光在台湾总统府的后门吵着说要见总统蔡英文，并持镰刀企图闯入总统府，当场遭到宪兵制服，男子立即被押解到辖区警局侦讯，详细的动机有待警方调查。林崇光步出派出所的时候，看见大批媒体等候，表情略显愉悦， 上警车之前，有媒体问到想找总统讲什么，他竟大声呼喊我爱他。媒体再度追问何谓爱他，又为什么持刀，他突然停下脚步回应你是怎么爱你老婆的，随即搭警车离去。林崇光是台南永康人，多年前北上到双北地区工作，四处打零工，近来在新北市一家环保公司上班，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他有嗜酒的习惯，并有多起妨碍公务跟公共危险的前科。台湾的总统府在今年7月26号傍晚6点多才刚发生过一起歹徒持铁锤攻击的事件，一名中年柯姓男子酒后向总统府的宪兵丢掷石块与铁锤，立即遭到压制，宪兵的手背外部擦伤，经治疗之后没有大碍。另外再往前，5月4号 ,45 岁男子驾驶黑色 BMW 轿车企图冲撞台湾总统府，被水泥花台挡住，遭逮捕之后情绪激动，说是受到迫害，要找蔡英文请求协助，事后警方在他身上搜出毒品安非他命。2014年1月25号马英九执政时期，台湾总统府曾发生砂石车从总统府的正面冲撞的事件，整辆砂石车冲上台阶，车头冲入大门，是历来最严重的事件，但是这些冲撞或攻击都与恐怖事件无关。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据美国检察官称，本周内将决定是否起诉东京创始人刘强东，一旦起诉将通过国际刑警逮捕。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明尼苏达州亨内平县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拉泽夫斯基5日向美国中文世界日报表示，中国京东商城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涉嫌强暴案是否起诉，最快将在本周内决定。由于刘强东已经返回中国，拉泽夫斯基说，尽管美中没有引渡条例，一旦需要被告到案，美方可以透过国际刑警组织逮捕嫌疑人。他说，我们有很完善的系统，而且我们以前做过。刘强东在案发当天的警察报告上是以性犯罪强暴重罪逮捕，但隔天却无保获释。这种情形是否属于很平常呢？拉泽夫斯基说，他无法回答很平常还是很少见。但9月1日下午释放刘强东，是由检察官办公室、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以及刘强东的律师三方讨论后所做成的决定。拉泽夫斯基说，目前检察官办公室还没有接到警局的完整调查报告，每个案件需要调查与评估时间不同，有的需要一个月，有的很快。他说，刘强东案最快本周内会决定是否起诉。
美国两大社交网络平台脸书和推特昨天在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表示，目前不会去中国发展。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介绍。
脸书的首席执行官、集团二号人物桑德伯格周三在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进军中国的同时，我们要能够捍卫我们的价值观，而这在目前还是不可能的。法新社报道指，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近期来曾多次访问中国，而推特的创始人兼执行长多尔西也在同一听证会上表示，目前推特无意在中国发展平台。他说，当我们被封杀之后，我们就决定目前不值得为此而战，我们有其他更为优先的事情。脸书和推特自2009年以来都在中国被封杀，中国的网络长城防火墙将他们屏蔽在中国网络之外。最近美国另一大网络巨头谷歌可能重返中国的消息引发反响。谷歌被指开发名为蜻蜓的适应中国网络审查版的搜索引擎的消息，引发了谷歌员工以及人权组织的批评。国际特赦、人权观察以及记者无疆界等14个国际民间组织在公开信中批评该计划意味着谷歌在人权上的重大投降。报道指，中国巨大的市场利润始终吸引网络公司。世界第一大社交平台脸书去年也曾通过一个地方软件公司悄悄在中国推出一款名为七彩气球的图片共享软件。而在两年前，脸书曾被指责开发过滤工具软件，以过滤被中国审查禁止的内容。
中国官方今天以商务部例行发布会回答记者问形式高调宣布，将严厉回击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中国的关税课征行为。中国官方说，在美方公布拟对中国2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后，中方已经于8月3日公布了针对自美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清单已经公布。有消息表明，尽管美国征询得到反对，仍然一意前行。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C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就在外界担忧华盛顿与平壤之间就朝鲜半岛去核的外交进展陷入僵局之时，朝韩第三次文津会如期来了。韩国总统府周四宣布，韩朝领导人峰会定于9月18日和20日在平壤举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则在会晤韩国特使团时再次重申去核的承诺和决心。第三次文津会的最终敲定是周三韩国总统特使团访朝与金正恩会晤后的成果。特使团团长、金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荣周四在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一结果。为此，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18日访问平壤与会。郑义荣在平壤访问期间向金正恩递交了文在寅总统的亲笔信。首尔方面希望为朝鲜去核外交势头再续新的活力。自今年年初以来的外交进展已经造就了6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的历史性会晤。美朝领导人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达成了措辞模糊的一致，但远非美国原先提出的完全可核查和不可逆的去核目标。而华盛顿与平壤随后就去核进程时间表以及具体内容的谈判持续数周之后，特朗普上月突然宣布取消国务卿蓬佩奥平壤之行，而从此蒙上阴影。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此前也谴责美国对朝使用黑帮手法，单方面要求朝鲜解除武器装备，而不在去核的每个步骤上都做出让步。在这一情况下，文津会的第三次举行能否给这一形势突破带来契机，目前至少在韩国一方有着强烈的愿望。与此同时，金正恩也再次重申了朝鲜去核的承诺。据朝鲜官方通信社朝中社报道说，金正恩在与韩国特使团会面时再次表达了朝鲜去核的承诺。朝中社报道说，金正恩的意愿是要彻底根除半岛发生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危险，将朝鲜半岛建成为无核的自由的和平摇篮。而据韩国特使郑义荣也表示，金正恩向他明确说，尽管存在困难，但自己对特朗普的信心保持不变。郑义荣说，金正恩向他强调有意愿与美国密切的合作，以实现在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期内实现去核的各项目标。郑义荣说，金正恩同时也向他表达了对一些国际社会对朝态度感到的沮丧。他指责国际社会并没有对朝鲜采取正确的有意义的措施。金正恩提到了朝鲜丰西里核试验场2/3的坑道已经完全坍塌被拆毁，无法再进行核试验。金正恩要求韩方代表团向美国转达信息，即需要美国创造一种环境，以便使得朝鲜感到去核将是一件好的决定。而根据国际原子能署的几份报告显示，朝鲜方面正在继续其核活动。美国呼吁在平壤彻底放弃核武之前，国际社会保持对朝鲜的压力和经济制裁。在此之前，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已经先后于今年4月底和5月下旬分别举行了两次面对面的会晤，其中4月份的首次文津会在朝韩边境板门店韩国一方举行，这也是朝鲜战争以来朝鲜领导人首次踏足韩国的领土。而第二次在板门店朝鲜一方的会晤，主要的内容是挽救计划中但却一度可能被取消的美韩首脑峰会。 此次第三次稳经会在平壤举行，会谈的议题备受各方的关注。据郑义荣周四在记者会上说，预计双方将会盘点板门店宣言的落实以及确认今后推进的方向，还将就朝鲜半岛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尤其是实现半岛的无核化实际方案进行讨论。韩国通讯社韩联社周四的一篇分析指，除了半岛无核化和板门店宣言落实方案两大主题之外，韩方为陷入僵局的朝美无核化谈判找到突口，缩小朝美之间的意见分歧，更是此次会谈的重中之重。具体的有关中战宣言的发表时间、方式和参与国无核化措施和方案可能被提上日程。此外，双方还可能谈到改善朝韩关系、半岛新经济版图构想以及经济合作等事宜。但同时，评论也指出，在目前国际社会对朝制裁仍未解除的情况下，朝韩经济合作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六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国际国内话题有：围绕法国政府源头提税措施的争议、法国国民议会议长选举、法国政府考虑取消医科大学名额限制、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面对的挑战、网络社交媒体巨头推特与脸书在美国参议院接受质询、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面对的政治角逐、也门冲突等等。关于中国，财经报刊回声报观点证明版发表分析文章，认为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让北京措手不及，北京现在开始为一场长期的不同形式的冲突备战。这篇文章的标题是面对特朗普，中国备战冷战。文章指出，北京原以为承诺增购数十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可以让特朗普满意，如今不得不放弃对贸易冲突迅速得到解决的希望。恰恰相反，这场贸易战未来几天可能还将变本加厉，双方的谈判八月底时已陷入死局。尽管北京发誓要以牙还牙，但亚洲巨人受到沉重的打击，中国始终依赖出口，在这场冲突中损失会很大。北京也知道中国无法长期追随美国竞相增收关税，原因很简单，中国进口的美国产品只相当于美国进口的中国产品的四分之一，特朗普威胁将对所有这些产品增收关税。鉴于金融市场的担忧以及人民币贬值，中国政府今夏开始改变语气，决心以更宽松的财政以及货币政策来支持增长。自去年被政府列为重中之重的防范金融风险的努力看上去开始退居二线，有些观察人士担心这些重点调整会再次导致经济过热，而债务目前已经超过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260%。文章写道，中国当局最初低估了特朗普的决心和贸易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的可能性。如今，中国开始进入长期广泛的中美冲突的状态。中国当局最近几周传达的信息也发生变化。在此之前，官方媒体喜欢嘲笑美国总统出尔反尔，经常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今则不再单一的将美国政策解读为目的是削减贸易逆差，认为这些都是一个整体战略的一部分，旨在遏制中国在国际舞台实力的崛起。中国已经不再怀疑这场贸易战只是一场新的冷战的前奏，北京必须准备迎战，绝不让步。总部设在北京的策维咨询公司认为，中国领导人不再将目前形势看作是贸易争端，而是针对中国政治和经济根本模式的攻击。文章继续指出，特朗普政府的攻击性事实上超出了贸易失衡。在华盛顿看来，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显示的是中国想要压倒美国硅谷的高科技优势的雄心。不仅如此，两个超级大国竞争的雄心已昭示天下，而且从未如此的相近。特朗普要让美国重新伟大，习近平要实现中国梦，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抛弃了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策略，不停地高调肯定中国应有的地位是跻身世界前茅。如今中国国内有人批评习近平夸大经济实力和地缘政治影响的战略，只能让美国对中国更加不信任。 任。为了降低调门，中国官方媒体接到指示，开始不再提中国制造2025计划。但这篇文章认为，要想平息紧张关系，这远远不够。目前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还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特朗普总统任期也走过了一半的路程。法国各大媒体均开始梳理和分析美国朝野两大党的力量对比以及特朗普政府面对的挑战。十字架报和费加罗报今天均以此作为头版头条。十字架报在头版写道，特朗普面对票箱挑战，总统任期过半，他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围绕这次选举针锋相对。报道认为，这次选举结果有可能改变特朗普总统任期的航向。费加罗报在头版标题中将这次中期选举看作是考验特朗普两年任期表现的时刻，指出11月6日的选举结果对其后两年的总统任期至关重要。该报以大版篇幅梳理特朗普两年来的政策成败以及舆论风波，并特别介绍了华盛顿邮报著名记者 Bob Woodward 出版的新书《恐惧》，指出 Bob Woodward 的新书显示，倘若没有各种体制的约束以及各部门官员的帮忙，特朗普早就失去控制了。他形容特朗普任下的白宫是一个狂人世界。尽管此前已经有书著提出类似的观点，但 Bob Woodward 是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的水门事件报道的资深记者，曾经仔细观察了八位美国总统的表现，而且各种采访均有录音，因此相关各方再来否认与反驳将不那么容易。费加罗报也针对日前两名路透社记者在缅甸被判刑发表文章，特别指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的沉默。文章引述一名缅甸前政治犯指出，世界如今看到了昂山素姬的真面目，他是一位专制刚愎自用的领导人。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
暴雷或暴雷是中国互联网上流行的金融术语，指的是 P2P 平台的倒闭现象。近期来，中国社会出现大规模的 P2P 暴雷风波，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 P2P 暴雷事件的分析评论。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余哲远的评论说， P2P 又称点对点网络借款，是将小额资金聚集起来借贷给有资金需求人群的一种民间小额借贷模式，通过网络信贷平台进行理财和金融服务。过去十年，各种网贷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兴起。2015年11月，中国云应的网贷平台高达3476家，而美国、英国各只有70家左右类似的平台。今年以来，中国网贷平台暴雷事件频发。网贷之家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 P2P 网贷行业正常运营平台数量下降至1645家，相比6月底减少了218家。一些网贷平台暴雷后，很多受害者在网上组建起维权群，先后到各地方乃至北京的相关机构聚集请愿，要求官方打击违法违规网贷平台，帮他们追回血汗钱。近期以来，这些被称为金融难民的维权者四处上访，成为官方关注的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网贷平台风险不仅会冲击金融安全，也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如何化解与防范这种风险，是官方无法回避的新课题。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署名李直的评论说，最近几个月暴雷的 P2P 已达100多家，吞噬的资金动辄1000亿。有分析称，实际上还有更多 P2P 平台已经暴雷，不过被地方政府捂住了雷声。如果算上这部分暴雷 P2P 平台，则 P2P 吞噬的资金已上亿。如此 P2P 平台的暴雷规模，以致许多所谓中产阶层的家庭财富一夜清空，不少人的财富数字瞬间归零，甚至成了富翁。这些中产阶层是最近几十年中国政经政策的得益者，也是这些政经政策得以实施和延续的社会基础。现实的 P2P 暴雷动摇的正是这个基础。不过，如果说 P2P 暴雷会炸毁中国的金融体系或社会结构的话，还言之过早。平心而论，这些 P2P 暴雷的受害者 之所以没有引发广泛的社会同情，除了其他社会阶层依附心理的作用外，还有让新闻传播的忠实观众上回荡的放任心态，说这些 P2P 暴力的受害者是新闻联播的忠实信众，虽有戏言成分，却也真切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自说意志，除非相信新闻联播的宣传，否则只要稍有常识的人就不会听信 P2P 平台天花乱坠的许诺，就会知道超过所有行业平均利润率的高额返利一定是个陷阱。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事实上与以往民间非法融资不同的是，今次 P2P 是政府支持，不少出问题的平台幕后还有官方背景，例如唐小生平台公开资料称有国企背景，母公司去年还曾获上海市年度诚信创建企业等官方奖项，因而赢得投资人信任。然而该平台六月出事后，当局指他非法集资，也就是挂国企羊头卖私营集资和高利贷的狗肉。按照内地现行法律，公众参加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政府和司法机关无需承担责任，因此 P2P 受害者认为当局推卸监管责任。众所周知，内地所有注册互联网金融机构从成立到运行到各个环节都需要政府部门的批准许可，即使是未经批准的 P2P 能公开上线经营网贷，网信办和公安机关网络监管部门难道就没有监督责任吗？如果各级监管部门能以对付苦主的维稳手段防范这些网络骗局，相信各种各样的庞氏骗局电骗案都很难得逞。令人担忧的是 P2P 业者纷纷卷款逃亡，卷走的都是民脂民膏，而每宗案件动辄涉资数亿元，牵涉千家万户，影响恶劣，随时都可能形成大规模群体事件，成为社会稳定的定时炸弹。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北海道发生强烈地震，至少九人死亡。文经会定梅开三度，金正恩罕见挺特朗普，承诺其任内完成去核。为躲避战争，数万名叙利亚民众逃离伊德利卜省。特朗普严厉回击《纽约时报》匿名文章指控。中美贸易战烽火连天，面对2000亿美元关税威胁，中国厉声警告回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一项中资森林豪宅承建案动刀，中国富人千居梦断。非洲猪瘟在中国继续蔓延，安徽多地陷落。英国登陆舰南海西沙自由行遭北京怒批。湖南耒阳爆发警民流血冲突，凸显地方债务爆发危机。法国专家抵港向香港警方提供水炮车使用培训。河南全省清拆教堂十字架，强制挂国旗，挂习近平像。歹徒持镰刀攻击宪兵，强闯台湾总统府遭制服。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两个事件在时间上的巧合，让中美的贸易战今天再次成为今日经济要关注的焦点。首先，美国政府周三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美国的贸易赤字增加到了501亿美元，增幅为 9.5%， 达到五个月以来的新高，其中仅仅和中国的贸易逆差就有368亿美元。几乎同时，美国最新的征税计划公众意见征询期9月6号，也就是今天结束，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蓄意待发。美国要求中国改善美国的企业准入和保护知识产权，减少工业补贴和削减高达375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两个事件在时间上的交错，让分析都普遍认为，两个月以来贸易赤字持续 续升高，也将加强美国总统特朗普执行美国优先政策的决心，进一步对中国开刀。特朗普总统威胁要针对中国实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征税政策更是箭在弦上，最快或将于本周就会出手。众所周知，特朗普上台后一直对美国的贸易逆差看不顺眼，他不断地通过关税手段企图和贸易伙伴达成他所期待的更公平的贸易，但这种被批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也让美国四面树敌，导致和被特朗普宣称占了美国便宜的贸易伙伴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都起了关税的冲突。特朗普对这些国家实施大棒加萝卜式的威胁和和解谈判后，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与欧盟的关税壁垒战，与墨西哥也达成了自贸协议，和加拿大的协议尽管一波三折，但是两国目前也正在加紧的协商，正朝本周有望达成协议的路上走。所以现在只剩下和中国的贸易战不仅没有降温，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几个月来，中美两国互相苛征重关税的商品价值已经达到了500亿美元。双方尽管也在不断地进行各种级别的协商，但到目前为止，这些会议都是无果而终。特朗普总统周三还表示，美国没有准备好同中国就贸易争端达成协议。他说，同中国的磋商开展得非常好，但是还没有按照中国希望的方式达成协议。言下之意，他不会妥协。特朗普没有透露更多的谈判细节。处在贸易顺差有利位置的中国方面自然也毫不示弱。商务部的发言人高峰周四就在记者招待会上针对美国或将寄出的2000亿美元的关税方案表示，中方将视美国的行为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同时中方也将密切的关注加征关税带来的各种影响，采取有力的措施帮助在华经营的中外资企业克服困难。他是强调，在美方公布拟对中国2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中方已经于8月3号公布了针对从美国进口的大约6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而商品的清单也已经得到公布。从美国方面看，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十分的强硬，但是他也不得不面对美国国内的政治时间表。除了他本人近期不断受到各种负面新闻的冲击外，还有11月份要举行的重要的中期选举，这也是民意对特朗普上台以来实施政策认可度的试金石。他也不得不考虑到与中国的贸易战后果对民意和票箱的影响。彭博社的一篇专文就指出，美国的许多业者已经被特朗普的贸易战搞得晕头转向，美中贸易战也已经让部分美国企业成了输家，一些公司的供应链被打断，公司计划和预报陷入了混乱。业者表示，人人都感到恐慌，希望美中赶紧结束贸易战，达成协议。彭博社报道引述德意志银行两名经济学家的分析认为，由于特朗普威胁寄出的2000亿美元的关税针对的中国货品范围更广，新一波的关税对美国的边际副作用也可能会升高，但对中国的边际损害可能会下降。他们估计，在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品中，消费品的价格达到780亿美元，而在之前寄出的500亿美元的清单中，消费品仅占37亿美元。他们认为，在美国11月的期中选举前的这几个月，中国可能会采取观望的策略，而贸易战很快就会让美国感到很痛，最终可能证明时间站在北京这一边。但是法新社报道却指出，华盛顿要求北京采取措施减少贸易逆差，特朗普甚至威胁要对中国进口的5050亿美元的产品施加关税。而在这个领域，美国显然自认为占着上风，因为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总额仅有1300亿美元。用美国商务部长的话来说，在这场贸易战中，美国的弹药要比中国充足得多，而这一点中国方面也很清楚。以上的今日经济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林兰编播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
各
各位听友好，中美贸易战越演越烈，随着互征关税规模的不断增大，对于双方以及全球经贸政治等方面的影响也在不断的显现。今天的专题节目，我们就请到一位在中国、法国以及香港三地有过财经企业经历的陈增涛先生，来谈谈他对于中美贸易关系的看法。陈先生您好。
你好。
那您早年在法国研修经济，先后在法国、香港以及中国内地从事过投行、创办企业等经历。现在呢，仍然生活在这三地，经常在媒体做一些时政啊、财经、文化方面的评论，同时也是一位通鉴法国红酒的专家。那么今天请您来法广做客，就中美关系谈谈您的观察。那贸易战自今年7月份爆发以来，两国通过加征关税的规模已经上升到了500亿美元。美国提出的后续2000亿美元的清单也已经走完了这个听证的程序，而双方近期的另一轮的谈判并没有取得任何的突破。您怎么看目前的这一个状况？中美双方各自表现出怎样的一个处理态度呢？
我觉得中方这一次派比较低级的副部级的人到美国去谈。中美的贸易战打到现在，实际上来说已经可以说是藕断丝连的这么一个情况，实际上来说已经是谈崩了，就是没有能够继续下去的一个可能性。但是来说呢，大家已经结婚这么久了，离开了也不容易，所以呢还得要尽量的就说把面子上的事情做好。所以中方这次呢会派副部级的人去美国去谈这个事情。但是美国呢，对于这个东西，特朗普也好，他对于这一次的谈判根本不会有任何的一种希望在。
对，他提前就说不会有什么结果，
是吧？对对对。
那贸易战没有赢家，那到目前为止，就您的观察，中美两国谁受到的经济冲击更大？目前他们各自面临怎样的一个经济形势？
实际来说，现在的经济形势来说，那个是非常的分明的。就中国的股票掉得很厉害，人民币呢外汇呢也贬值啊，差不多贬了10%左右吧。有些人觉得可能是因为中国要减低贸易战这种的痛苦，就是说把10%的税把它从那个外汇上赚回来啊，减轻那个出口的这种的痛苦吧。当时来说呢，我自己不觉得，就是说很多人已经想把钱从中国汇出去，使到他将来少一点受到汇率上的那个损失。那么美国这方面呢，我想股票啊等等经济那个增长的相当厉害，而且是出乎意料的好，4.2%吧，好像是这么回事情。那么股票呢也是屡创新高。那么如果从那 GDP 来说，就是为什么会增加了这么多呢？主要的话还是因为特朗普啊在打中美贸易战之前已经部署了一些东西，比如说要公司把美国的那个税收降低，然后呢还有推动那些公司回那个美国去投资啊等等，使到他美国的消费啊信心这方面就是有很大振奋啊。美国的那个 GDP 70%是消费，所以如果消费好的话呢，他 GDP 就会增长得非常厉害。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美国呢 GDP 增长的是特别好。如果在这样的比较两个国家的那个不同的金融市场的表现的话呢，在第一回合来说美国已经赢了。
就是现在来说贸易战对美国的冲击相对来说要小。
其实暂时来说对美国的冲击一点都没有，暂时来说啊，我说的暂时啊，这个很重要。那么对中国负面这种冲击呢已经全部那个表现出来了，而且股市如果没有国家队的这个支撑这个市场的话，可能现在已经掉创了2400也不一定。
就像您刚才说到这个中国近期的一些这个经济的表现啊，我看也有信贷的放缓，股市的表现。
不，其实来说呢，中国的那经济的表现吧，跟美国的经济的表现来说，大家稍微可以分析一下，中国的经济到现在为止实际上来说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快速的增长，发了很多那个钞票等等啊，而且那个房地产也是非常的高啊，实际上它整个经济已经发生很多很多问题要解决。就是现在打这个贸易战对中国来说真的是不是一个好的时候。
但也有分析说这个贸易战不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你怎么看？
我现在已经开始浮现了它那些冲击了，已经出来了， 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向那个中国撤退。那个企业从中国撤退也不是今天的事情，就是人民币不停的在升值的情况之下，那么中国还有加上就是很多税收啊等等都在增加啊，营商的做生意的环境啊，就是说差了比以前。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很多企业比较低端工厂的话，已经开始撤离中国，去东南亚那些比较便宜的地方。
您觉得这都是跟贸易战有关系？
这个以前已经开始，时间来说，贸易战就是加速了这种撤资的情况。
那么在最近这一新的一轮谈判无果之后，普遍的分析认为贸易战短期无解。我们看最近尤其中非论坛召开的时候，有分析说非洲可以取代美国成为中国出口市场。
我不知道是谁说这个是这一点的啊，要把那个人名写出来，我想要不是他就有点像清华大学的那个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了等等，胡安刚，我想这位先生可能有点像他了。那个，我跟你分析一下，很简单的，你看看那个非洲跟那个美国的那个不同的地方啊，美国的经济是非洲的十倍多啊，他那个 GDP， 我说那个，那么还有非洲的人口是中国的人口，稍微比中国少一点啊，那么它的 GDP 这么小，就是是非常一个穷的一个地方。那么到现在为止，每年非洲跟中国的贸易总额只有美国跟中国的三分之一啊。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你觉得非洲能够在最近的将来代替美国吗？不可能的事情啊。而且呢，就是美国它的贸易对中国来说，就使到中国很多那个工厂能够有大量订单，使到它能够就保持住它那个整个公司的运转，然后呢有其他的边际利润，它就从这方面来说能够赚到很多钱。如果突然之间最大的订单没有了，很多工厂可能都要关门，会引起中国很多很多的失业，会给现在政府会造成非常大的困难。
我们都知道您在法国、香港与中国内地都有生活工作的经历，能从您接触到的企业财经，包括我们知道您做酒方面这个是一个专家，那跟他们的接触，他们对于贸易战的感受和看法？
其实来说，对于那个金融界的那些人来说吧，金融界那部人呢都是唯利是图的人。你看看美国，包括现在美国的财长，他也是高盛出来的高管了，虽然他是也是比较强硬的，对于华尔街来说，但是在特朗普现在的那个团队里边，他是比较鸽派的，是不是？
对，
是这么一个。他为什么？他是倾向于金融界这波人。那么金融界是怎么人呢？就唯利是图，因为他每天都看这个市场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世界很无常，他们都骑墙派，风倒向哪一边，他就向哪边走。这波人是最不能够就依靠他们来支持你的，因为你好的时候，他们都过来了。不好的时候他们人影都不见了，他现在情况就这样子。所以他对于中美那个贸易战，他不会有任何的就是我是美国派或者是我是中国派，完全不会，就骑墙派，他们就争取最大的利益，就我今天赚了钱再说，是这么一拨人。那么企业来说呢，我想是不大一样，因为他投资一个工厂需要很长的那个周期在那么现在他们的忧虑挺多的，就以前的已经有忧虑的，就中国的有很多那个营商环境啊都恶化了等等啊，再加上有些比较低档次的那些产品，他们已经开始从中国撤退出来到其他地方去。那么我经过了这一次之后呢，我想很多量比较大的等等，尤其是去美国的那些产品吧，他们会好的想想，就是我还是不要把鸡蛋都全部放在中国了。我想他们撤资的机会也会挺大，他们忧虑是有，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陈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感谢您的精彩介绍。
我也感谢你，
谢谢。接下来是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法国风光》，由刘芳编播。
各位听众，作为法国的首都和欧洲的一座名城，以及集全球艺术、时装、美食和文化于一身的巴黎，每年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四面八方的游客。巴黎圣母院更是人尽皆知的一个旅游场所。然而，每年夏季夜晚，在法国国家古迹中心规定的几个日子内，登顶巴黎圣母院的钟楼，观赏巴黎夜景的消息却并非尽人皆知。巴黎圣母院坐落在巴黎市中心的西岱岛上，建造于1163年至1250年间，是一座哥特式风格的建筑。这座教堂不仅经历了巴黎的历史变迁，见证了拿破仑的加冕以及拿破仑三世的婚礼，更因维克多·雨果的同名小说而闻名遐迩。游览巴黎圣母院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参观教堂、登顶钟楼和参观地下室。其中登顶钟楼部分别有一番情趣，站在钟楼高处可以360度的眺望整个巴黎美景。尤其伴随着每年夏季钟楼夜场的开放，更为游客提供了观赏巴黎夜景的难得机会。站在钟楼的平台上俯瞰巴黎，远望西岱岛上的圣礼教堂、司法宫，稍远处的埃菲尔铁塔、先贤祠、蒙帕纳斯大厦以及蒙马特高地上的圣心教堂等各处美景，全部一览无余。如果游客们有幸在夏季造访巴黎，一定不要错过夜登巴黎圣母院钟楼观看夜景美色的机会。特别是在八月底，太阳落山的每一分钟都会为巴黎留下不同的景色，动人心弦。静心观看，不难发现，随着太阳缓缓落山，每一个时辰，巴黎各处的魅力都会发生变化。首先，黄昏降临，太阳金黄色的余晖映照在风格各异的建筑物上，令它们披上一层柔和的光束，颇显妩媚温婉。随后夜幕悄然而至，沉浸在暮色中的巴黎显得无比含糊暧昧。再晚些，万家灯火以及各处建筑物的通明灯火在整个巴黎点燃，令这座古老的都市沉浸在一片辉煌的光亮之中，引发无限遐思。此时此刻，巴黎圣母院却暂时一片黑暗，似乎打算将时间锁定在维克多·雨果小说中的神秘气氛中。突然，聚光灯骤然点亮，照遍了巴黎圣母院的每一个角落，整个场景颇具戏剧色彩。22点、23点的钟声响起时，站在钟楼高处的游客便可眺望到稍远处灯火闪烁的埃菲尔铁塔。参观钟楼需要攀登400多级台阶，南侧钟楼安装着圣母院最大的钟，这口大钟铸造于17世纪，重约13吨，重锤重500公斤，它只在重大节日时才被敲响，每天数次敲响的是安放在北侧钟楼的四座钟。沿着南侧钟楼的阶梯可以继续向上，抵达楼顶，在楼顶平台可以360度俯瞰巴黎美景。塞纳河两岸、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凯旋门、圣心大教堂、拉德芳斯，整个巴黎城都尽收眼底。巴黎圣母院钟楼夜间开放时间定在每年7月至8月的周五和周六至23点。巴黎圣母院这座大教堂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坦率而言，在巴黎可供游客在高处俯瞰巴黎典型奥斯曼风格楼宇及其他富有特色建筑夜景的地点屈指可数。除巴黎圣母院钟楼以外，埃菲尔铁塔和蒙帕纳斯大厦也在夜间向游客开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埃菲尔铁塔。每年夏季至9月2日，埃菲尔铁塔夜场一直开到子夜0时45分，其他季节则应赶在22点30分之前登高观望。蒙帕纳斯大厦以及其著名的59层顶端楼层则全年为喜爱夜景的游客开放，开放时间每天至23点30分。各位听众，以上本台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小山编播的最新消息。
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涉嫌受贿贪污，在今年3月22日被关押。今年4月初，首尔中央地检署以涉贪等16项罪名起诉李明博。韩国检方今天要求李明博被判20年有期徒刑，并罚款150亿韩元。据联合新闻消息说，韩国前总统李明博遭到检方求刑20年有期徒刑。据日本的时事通信报道，韩国首尔中央地检署表示，李明博涉嫌在2008年到2011年之间从情治部门收了6亿韩元的黑钱。地检署的说明指，李明博还涉嫌帮助三星会长特赦，唤起三星帮助自己实质经营的公司负担诉讼费用。报道说，南韩前总统李明博涉嫌受贿贪污，在今年3月22日就被关押。今年4月初，首尔中央地检署以涉贪16项罪名正式起诉李明博。韩国的检方表示，李明博在2008年到2013年的总统任期间被控汇款111亿韩元，其中约7亿韩元来自国家情报院、三星公司垫付的585万美元的诉讼费。韩国检方强调，除了涉嫌收贿，还有贪污、渎职、逃漏税、滥权、背信以及违反选罢法等罪名。遭起诉以后，李明博成为韩国历史上第4位因贪受审的前总统。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为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北海道发生强烈地震，至少9人死亡。韩朝文金会定梅开三度，金正恩罕见挺特朗普，承诺其任内完成去核。为躲避战争，数万名叙利亚民众逃离伊德利卜省。特朗普严厉回击纽约时报匿名文章指控。中美贸易战烽火连天，面对2000亿美元关税威胁，中国厉声警告回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尔一项中资森林豪宅承建案动刀。非洲猪瘟在中国继续蔓延，安徽多地陷落。英国登陆舰南海西沙自由行遭北京怒批。湖南耒阳爆发警民流血冲突，凸显地方债务爆发危机。法国专家抵达香港，向香港警方提供水炮车使用培训。河南全省清拆教堂十字架，强制挂国旗，挂习近平像。歹徒持镰刀攻击宪兵，强闯台湾总统府遭制服。听众朋友，这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小山新闻主播，感谢亚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播出一首法语歌曲，是由名为台湾 MC 的嘻哈歌手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Disco Dub。 本次节目将随着法语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下次节目再见。
Girl, them a bubbling when we doubling, never troubling.
I love to see
the crowd bouncing out when we ride the rhythm. We give them a, we give them a.
I love to see
all of the people skanking. Me want to see you skanking.
I love to hear
my true on the sound system. Mash up the place, disco, disco, the rhythm.
Well, let me tell you this straight, this a girl is anthem. The whole of them, girl, them you see them how we feel. Let me tell you when we sing, you know we say the drill. This a style we create from beginning till the end. Stick it, take it, take it, take it. Lock down the place again. But another hit song, yes, another anthem, yeah. Gyal a muggle them a vogue, them a back it up when busy, busy, busy tight. Drop the disco on them.
Gyal a get funky in the morning. Gyal a get lively at night. Disco dub play till the morning. And everything nice.
nice and easy now. We cool and I whip on the rhythm. Sexy body girl, them wind them never out of timing. X amount of hot girls, me walk till the morning. I love to see
girl, them a bubbling when we doubling, never troubling.
I love to see
the crowd bouncing and when we ride the rhythm. A wiggy them, a wiggy them.
I love to see
all of the people skanking. Me want to see you skanking.
I love to hear
my tune by the sound system. Mash up the place, disco, disco, dub rhythm.
Ain't no circling, all of us enter bubbling. All of us enter side, we ain't go fell-a-ling, pam-a-ling. All of the girl you know we bring good-a-ling, good loving. Y'all touch the ceiling, touch your toes, touch your eh-eh-em-em. Good-a-ling, down-down, good-a-ling. Sit down, funny. Y'all a ride down, funny. Y'all a wind down, funny. Chill-a-ling, ba-la-la, good-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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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ms. Y'all a wind down, funny. It's a rhythm, I love to see.
Girl, them a bubbling when we doubling, never troubling.
I love to see
the crowd bouncing and when we ride the rhythm. A wiggy them, a wiggy them.
Disco dubba make them rock, disco dubba make them swing. Disco dubba turn a good girl to a dancehall queen. Disco dubba make them jump, disco dubba make me sing. Me see the shy girl and them a start working.